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感谢主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这样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能够仰望你。我们今天聚在你的面前来再一次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继续来保守我们，你光照我们，你充满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的粮，也得到从你而来的永远的生命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其实我们从四个福音书总体来看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每一句每一件事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把我们要带到他的生命里面。虽然主耶稣在地上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水变酒、医治、赶鬼，我们好多时候是从表面去看这些神迹奇事，其实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人引到他面前，让人认识他是谁，知道他是生命的粮，是一切的供应。那么第六章看得很清楚，第六章一开始就是行了一个神迹，五千人吃饱。那么好多人就满足于五千人吃饱，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也是这多好啊。但是五千人吃饱以后，紧接着下面耶稣就带出了他是生命的粮。那五饼二鱼，不管有多少人吃饱，仅仅是能够满足人的肚腹，维系人的肉体的生命。但是主耶稣要把人带到他的生命里面，带到一个永远的生命里面，这是我们要看到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，这是神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，他要做的事情。在我们前面分享的，我们分享到了33节，今天从第六章的34节开始。那么在32节，当时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这个就是一语双关。他们前面说过是摩西有玛纳40年喂饱了整个民族，那么耶稣就说这个粮根本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那其实是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这主耶稣把这个话题很明显的就引到他自己身上。那到了34节，他们说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他们就这个粮多好啊，真粮，天上来的真粮，比玛纳还好。那从这句话来看，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目光还是定睛在地上，定睛在自己的身体肉体的需要上面。那下面主耶稣直接点头了，说35节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他就是生命粮。那么前面说过从天上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粮，就是他自己，就是活生生站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说话的这个人。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生命的粮，这就是最有价值最宝贵的，到我这里来的，那到耶稣跟前来，那就是信主的，信主的一定不会再饿，信他的一定不会再渴，永远不会再渴。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他，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有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下面会就讲到这个到底是个粮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饱足，这个饱足和身体肉体的这个需要是不一样的，这个饱足是我们灵里面非常的一种满足喜乐在里面，有平安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包括门徒在内的这么多人，仍然是把目光定在了肉体的需要上面，始终离不开这个看得见的物质这样的一个层面。那今天其实我们信了主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还是停留在这个上面，我们从他们的祷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物质的层面，物质的需求。 这儿很清楚说，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，谁信到他这里来的，信他的，那谁信谁就得到这样一个粮食。说真正的信就是要得到属天的生命，灵里有满足的喜乐，不会觉得空空荡荡的，不会觉得无着无落的啊！这是我们信主以后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。我们在信主之前遇到一些大的问题，真的没有着落，没有盼望，不知道怎么做，心里面惧怕。即使是花钱找人去托关系去办，但是心里面仍然是空落落的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没有了。三十六节说：“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”前面主耶稣一再说的，在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说过，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些人不信他，所以他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不信，所以是主耶稣不会真正去拣选他们。说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这个看见我不是简单的就是看见这个人在他们跟前不信，这个看见有领受他的话，就我说了这么多的话，讲了那么多的道理，这个人就在你们眼前还是不信。这人呀，就不信的时候，他这个心真的是不仅仅是属于刚硬了，他们就是这个追求的方向不一样。三十七节说：“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；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”这句话，好多人说这是预定，有一种说法叫预定论。预定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谁信主，神早就预定好了。张三信了，张三信他预掉了子张三，第四篇神没有预定他。从这句话来看，真的很像。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，我从第六章有好多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不是这样的预定。说神这句话说，父赐给我的人，比到我这里来，你肯定信他。也就是那么按照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主耶稣说的话，就是信他的都是父天父已经预定好的。但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我们可以再看下面四十四节说：“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人能到这里来。”那么这是父吸引人，上面是赐给我的，而前面后面还都会提到，主耶稣就已经事先就知道哪些人信他，特别是这个第六章的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六十四节就是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。所以我自己的领受是预定，还不如说预知是对的，因为神一开始就知道哪些人信他，哪些人不信他。神绝对不会就是预定一部分人信，那一部分人不信，这是不是神的公义？因为神预先知道了，我们说这是拣选的，我们的语言。所以这个预知和预定其实是更多的是预知。神提示，就是我们在幕父的时候，就创始指出神已经知道哪些人会信他，哪些人不会信他。所以在我们看来是事先预定好的，因为在神的眼里面，我们这漫长的几千年来的历史，在他的前面，就像我们看到一幅那个静态的画一样，我们看到一幅画，那幅画从左到右编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就在我们眼前。但是对于故事当中的人来说，那是他们非常长的一段历史。说这是不是他们好多人说的那种预定。说这儿到我这里来的，就是真的信他的，总不会丢弃他。真正信主的，主不会丢弃。就是后面又讲到羊的问题。真的是主的羊，这个羊一个都不会丢掉。那么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到他这里来的信的，都是指的真正的信。 38节，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因为前面33节就提到，那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，那现在已经指明他就是这个粮，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主耶稣已经把这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他降下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，是按照父的意思。这是主耶稣他顺服谦卑的表现，也是给我们做这样一个榜样，做一个这样一个样子，让我们去照着他去行，效法他。他不会超越自己的那个权柄，他是限制自己的啊，他作为人他是限制自己。39节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这就是神的意思，天父把他差遣下来，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完成这个救恩，忠心的那就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，带到他的生命当中。那么真正信他的也是父赐给他的，就是父知道这些人信他的，反正这些人他一个都不会丢。在末日却叫他复活，这个复活不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复活的意思，这个复活是指的要有永远的生命，要进入最终的荣耀。那么前面我们讲到复活，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复活，这次的复活是指的信，真正信他的人复活以后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永远和他在一起。第40节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再次提到复活，这儿提到说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那还是信，真正信他的。那见子而信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见就上面说你们看见我还是不信，这个见不是单纯的用眼睛肉眼看见，这个意思是认识接受，认识了他，知道他是谁，这是看见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什么看见呢？在灵里面，这个看见不是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那个所说的肉体看见的那个层面。那对于今天来说，借此而信的人，那就是听到福音，然后认识了他真的是我们这福音当中的耶稣基督，就是真正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而信了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进入最终的永远的荣耀。第41节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看这些人，主耶稣再次解释，他们还不明白，他们还是通过这个就是肉体的眼睛、属世的眼光去看，说这个是明明是约瑟的儿子呀，明明是他们的父母，我们都知道呀，都认识呀，这个儿子怎么就说口气这么大，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呢？是不是自夸呢？这就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平时就是我们以前已有的这些所谓的社会经验呀、什么叫阅历呀，很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认识主的一个拦阻，一个阻拦。有人文化水平挺高的，有的是博士、博士后啊，有的人很有学问啊，也很有能力、很有水平，但是那些知识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神，往往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他们认识神的拦阻。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有好多越有知识越有文化，这些人你传福音还越真不容易。所以我们也给放下我们那些固有的一些成见，把自己倒空。每次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真的需要把自己倒空。第43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大加议论， 若不是猜我来的父信任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说你不要议论，主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说如果不是猜我来的父信任，如果不是父神信任，没有人能够信他。我们说得救本乎恩，应在信。我们信神，首先是因为神把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了我们。如果是这个救恩不临到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到他面前。我们没有人去找神的，都是神找人。在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藏起来了。他不是主动去找神，而是藏起来。那么神呢，去主动的呼唤他，你在哪里？这就是神。那么在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那就是父神主动的来呼唤世人，透过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呼唤世人，是他信任。45节，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这个是从以赛亚书54章过来的。蒙神的教训，蒙这儿是领受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些父信过来，最后到主耶稣跟前真正信他的，将来他们都要，就是他们都要领受神的教训，领受神的话。我们现在就是在领受神的教训，就是凡是信他的，我们必须领受神的教训，必须读神的话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下面会谈到神的话。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凡听见神的话又学习又领受明白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那么信耶稣那前提是明白神的话，才能真正的信。我们说一开始我们就信了，那我们感谢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真正的信的那么实，那信心那么的坚固，是神的教训我们才明白，我们才这样的一天一天的往下走，不会动摇。虽然我们信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长时一段时间不去读神的话语以后，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会软下来，就会疲乏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，需要明白它。46节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唯独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那就是指的主耶稣。那么在一开始的第一章18节，就说没有人看见过父，唯有神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没有人看见过父。那在出埃及记里面说，摩西在山上不敢看神，看的背影，有人说是看见父神，其实那不是。没有人真正看见过父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因为他是灵，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，除非他以特别的方式显现，那么就是以天使变成人的样子，亚伯拉罕看见三个天使，其中有一个父神。47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这个话就非常的干脆直接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些人还在怀疑，还在跟他谈，耶稣始终没有责备，一直给他们去讲，再告诉他们信我的人有永生，就直接谈到永生了。这就是生命的粮，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粮，就有永生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再次提到，前面35节提到，这儿再次提到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49节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的不死。前面提到过玛纳，这儿再次提到， 这旷野的那个玛纳，当时摩西那个时代的旷野当中的玛纳并不能给人永生，只能够维系这个肉体的生命，延续肉体的生命。吃了以后，第一天吃了以后，第二天还得吃。但是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说他自己叫人吃了就不死，吃了以后就永远不会死。这就是下面谈到这个吃肉了，喝血了，越谈越深奥。这些人把这当时在场人真的说的云里雾里的，他们就是不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信。真信的人会明白，下面会提到彼得。我们从上来看，就是主耶稣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人带到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目的是让他们要真的让自己成为人生命的供应。那么成为这个，要想我们得到这样一个供应，我们首先必须到他面前来，而且我们要听见这个父神的教训，那就是圣经，也要明白叫人吃了就不死，这个不死那不是他们理解的就吃了玛纳他们还死了，这个是灵性的不死，永远的生命。51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哎，越来越深奥了。上面是谈到粮他们还容易接受，这个谈到肉了，是他的肉，这个是他的身体，这不是吃人吗？所以这些人下面我们看到就开始又达到一个高潮，又开始议论。人如果吃这个粮，那么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吃他的肉和他的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会儿接着再分享。他的肉，主耶稣的肉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。其实那主耶稣钉十字架上，他这个破碎自己的身体，他的肉体破碎，那就是把这样一个肉赐给了我们。52节，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这不可思议啊，有好多的把他肉，谁愿意把自己肉给别人吃呢？我们从这儿来看，这些人还是这个属灵眼睛没打开，还是不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不信。53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第3次提到复活，就如果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那么也说明白了，这个人与他是没有关系的，主耶稣的生命也进不到他的里面，只有吃他的肉和他血的人才有永生。这个越来越在这些人看来就越来越离谱了，这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那下面主耶稣再继续解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。55节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，吃他肉和他血的人就藏在他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我也藏在，这个藏在俩是提到藏在，就是人藏在他里面，他也藏在人里面，这个藏在原文里面是住在，我们经常藏在就是藏好，就是常常在，是不是偶尔不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住在，是永远住在，就只要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，这个人就住在了他的里面了，反过来他也住在这个人里面了，就我们在主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是合一的。这就解释了吃他肉喝他血的意思。那下面进一步就讲到了这个肉血其实就是 他的话。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那个饼就是主耶稣的身体，那个杯呢就是主耶稣的血。那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那就是吃主的肉和主的血。也就是我们把他的生命接在我们里面，把主耶稣的肉和血都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他的肉体，他的肉和他的血和我们身上的肉和血融为一体了。融为一体，那就是他完完全全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，合二为一了。所以我们要和主合到一起，合二为一。这是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。下面还会继续往清楚表达。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，借主的完全融在我们里面了，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，那当然我们会因为他永远活着，他活着我们就活着，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。第五十八节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。再次提到说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就还是死了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说到这儿，有的人还不明白，还是糊涂的，但是有的人明白了。我下面再看六十节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这个门徒不只是他拣选的十二个门徒，是凡是当时跟从他人都是他的门徒。说当中的有好多人听见，就说这话这么难，谁能听呢？这句话意思，我们从耶稣跟他们这个回应，就是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就说这谁能听呢？也就是这些人对耶稣说的这些话已经有点反感了，谁还听这些话的？什么话呀？说的云里雾里的，不着边际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，我们如果看不明白圣经的话，我们好多时候就觉得真的是这样的，说的好像就是别人问他的，主耶稣回答的就不在一个层面上，不在一个频道上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俗世的眼光，我们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，看不清楚。这些人就是啊，这话这么难，这么难懂，谁还听呢？有点厌弃了。厌弃，括号里面说是跌倒，就是因主的话跌倒。好多人是因主的话跌倒了，听了神的话说，哎，这什么话呀？就不愿意信了。下面说，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住之处怎么样呢？就现在你们都厌弃我说这句话，这些话你们都觉得啊，听有什么用呢？还开始厌烦讨厌。那么将来假如你们看见人子，看见他自己升到原来所住之处，你会怎么想呢？那这个将来可能你更不理解。确实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好多人不理解，好多人离开了，包括他那些十二个门徒当中好多人接受不了，更理解不了。不要说这些话了，那原来所住之处呢？本来就主耶稣原来所住之处就在天上啊。那这实际上就值得主耶稣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主回到他从前原来所在之处的途径，他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，那是他的一个 回到原来住处的一个途径。这儿你看，这么多门徒，主耶稣对他们讲了那么多，主耶稣的话语，主耶稣的权柄，他们都不理解。那将来看见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真的更不理解， 所以好多人都跃跃的弃绝主，离开离他而去。第六十三节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这个灵是我们里面的灵呢，还是神的灵呢？其实二者都有。主在灵里面赐给人生命，所以说肉体是无益的，做我们的供应。这一方面说这个肉体是无益的，指的是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得到医治是五饼二鱼得饱，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得到更新，我们到时候还是死了，灵性还是死亡，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肉体无益的另一方面，那就是主并不是把它倒成肉身的那个物质的那个给我们吃，说 你吃我肉喝我血的，并不是说啊，他这个主耶稣倒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以后，他实实在在是就是个人，那并不是说吃他这个肉体的真正这个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说这个肉体无益，是两个层面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是领受他的话，下面就带出来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层一层往下带，让他们逐渐的明白。但是我们看这些人到底明白了没有？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叫人活着的是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也就是说不是说人吃他的肉和他是那不是他们理解的，我们理解的那个肉，这个肉不是那个肉，是灵，是他的话，他本身就是道，他本身就代表着神的所有的话，就是生命。六十四节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幸的人，从中间有不幸的，像今天的天下的众教会啊，众信徒，那么有好多是不幸的。不幸就是上面六十节说的这话圣难谁能听见的原因，不明白神的话是因为不幸，信的人一定能够明白神的话。我们自己可能看读不懂，但是通过别人去讲解，我们仍然能够明白，这是我们这是信的人。这话圣难谁能听见呢？这是不信的人的一个反应，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。这刚才我们分享过，这不是预定， 是从起头预先就知道了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，下面带出的刺激就大了。六十五节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所以把前面那个凡是父赐给他的一个都不会丢失，在这儿又拿出来来解释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原来父赐给他的父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就救恩，那么父赐给他的那就是他从起头就知道的，所以这儿是预知。那我们预知比预定我们容易接受。六十六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这儿以后，那些就是这话圣难，这些真正不幸的人最后就退去了，掉队了。那其实在这个教会历史上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，这条路上一直有掉队的，掉的最后越走人越少，越走人越少。这些人是怎么掉队的呢？一方面是 有一些人是仅仅为了五饼二鱼贴饱自己的肚腹，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跟从耶稣，这儿人可能会掉队。另一方面就是听不明白，主耶稣讲了那么多以后听不明白，这话甚难，也就不接受主的真理，会退去。那么这两部分的退去，这儿多有退去的，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苦难，遇到了试探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是这样，在今天也是这样，有的人只要五饼二鱼不要嫉妒，只要五饼二鱼不要煮，你给我五饼二鱼就行了，至于你我不要。这是今天我们不少信徒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只要基督的招牌，不要基督的真理，这是今天教会的关键。挂一个基督教的招牌，但是不要基督的真理。招牌放在那儿，挂一个十字架，写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教会，里面不讲真理，或者掺杂一些东西放在真理里面，混淆神的话，不是完全是神的话。神让我们是蒙他的教训，领受他的话，不是领受世界上的话，所以我们真理里面是不能掺杂的，只要掺杂以后一定会出问题。不管这个教会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他掺杂的这些东西以后百分之百会出问题。那六十七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那十二门徒就很明显是他那节选那个要使用的十二个门徒，说你们也要去吗？那么多门徒走了，他都走了很多啊，说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有的去，有的要留下来，他为什么故意这么问呢？他们要透过这儿一个问话，让这些门徒回答出来，让他们来结果他们的信心，来让他们认识这个主到底是什么样的主。你看，是西门彼得，西门就是一个心直口快这样一个人，好多时候他是跑在前面，他就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那么多人上面没听懂，他们同样在场，这些门徒彼得在同样场合，那么多人也在同样场合，就像我们现在学生上课一样，一样的老师教，一样的课堂上听，但是最后有的听明白了，有的不明白。彼得听明白了，说你有永生之道，你既然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谁呢？就是我们认定了我们就要跟你，不会跟从别的。这是我们今天一个真的要效法的一个做的，我们甚至认定主耶稣，我们就跟定了他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动摇，不会向世界妥协。我们好多时候会软弱，妥协的时候我们想一想，妥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随从了自己的肉体了。我们就回到这个打疫苗，一个弟兄姊妹我知道打了，但是你想想你当时打疫苗的时候，想一想当时那个心态，我们是怎么想的，是真的是认定的主，还是我们当时真的软弱了，体贴的肉体了？这是绕不开的一个事实。就我们好多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说鬼说，但是做的时候很难做到。主也提醒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就认罪悔改。第六十九节说，我们已经信了。他不是说他自己，我们说问的十二个门徒，他是代表十二门徒就说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其实他代表不了犹大，我们都知道。说你，我们已经信了，信什么？因为信了你刚才说的话，我们也相信你就是神的圣者，是从神来的。七十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”其实这句话，我们想想，这个彼得呀，像我们现在好多中国人有这个习惯。上台一发言说，我代表什么什么，代表全中国，代表全世界的人，我们代表不了别人。 彼得说，我们已经信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我看到是主耶稣啊，真是就是很委婉的来让彼得让我们去注意这个说话，我们不能把话说满了。这就是耶稣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魔鬼，有一个是魔鬼。我们知道魔鬼就是那个撒旦啊，怎么说是有一个是魔鬼呢？人是魔鬼吗？不是，这个意思说有一个人是属于魔鬼的一个工具，是魔鬼，是魔鬼的居所，是属于魔鬼的。说我们是神的手里面的器皿或者瓦器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居所。那么有一个他们是属于魔鬼的。其实一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前面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，这个我们他是因为前面主耶稣说的十二门徒，他代表十二门徒，所以说你不是十二门徒，里面有一个是魔鬼，那十一个是信他的。主耶稣问这个话的原因目的，那是让他们自己说出来，而且要指明有一个人要出卖他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知道犹大会出卖他，反而会还会拣选他，而不仅拣选，还拣选在这个核心圈子里面作为十二门徒之一呢？因为好多弟兄姊妹在私下在问这样的问题。其实我自己想的是有这三个方面，因为圣经的话句句都要应验。那么在诗篇的四十一章九节就说过，我们看诗篇的四十一章九节怎么说的。在诗篇的四十一章九节就提到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。这个其实就预言了将来这个门徒大众的有一个门徒要出卖耶稣，要脚踢他。所以这是要应验神的话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是告诉我们，出卖一个人的陌生人会不会出卖他？没办法出卖。出卖人的往往是我们这个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你对他不会提防的人。所以这个拣选这个出卖主的犹大还有一层用意，那就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到主耶稣的生命，走在他赐给我们的路上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，这条路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，包括一些出卖我们的人。我们真的我们，我想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遇到过出卖你的这些信徒。所以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警醒。第三个原因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不是主耶稣拣选了就一定能够走到底。犹大是他亲自拣选的，但是没有走到底，没有能够最后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。那马可福音的二十二章就是招的人多，选的人少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主说：“不是喊主啊主啊，人都能进天国。”这是主让我们知道，现在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在那听到的那些信徒都能够得救，是一部分。所以有好多人就会退去，走着走着就退去了。一开始跟得很好，很火热，但是过几天不见这个人了，消失了。一直在这条路上一直有掉队的人，不断的掉队，不断掉队，最后真正到他那里去就那么稀稀拉拉的可能。 这是主让主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，这里我们仔细的去推敲，都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引以为戒，我们要吸取这样的教训，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从主。我们既然知道了这是一个主，你那里有永生之道，我们就有一个认定去跟从他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想一想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，是不是我们在真正的在跟从他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容易跌倒，可能再糟糕一点，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些人一样退去。退去的时候都不知道，有好多人退去都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其实现在好多坐在教会里面，坐在教堂里面去听到的，已经不少的已经退去了，但是还在那儿坐着，就所谓的宗教徒。好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